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谢谢明仁弟兄和 Grace 师母带领我们来敬拜神，特别感谢明仁弟兄所选的诗歌，觉得与今天的主日信息非常的贴合。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当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的宝座是怜悯施恩的宝座，你应许我们只管来到这施恩的宝座前，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要是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可能我们内心的世界别人并不知道，可能我们有重担，我们身体当中可能有伤痛，我们心灵里面可能也有伤痛，也有可能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周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亏欠了神，也得罪了神，也亏欠了人。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的恩典来遮盖我们，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得以脱落，我们就来到这施恩的宝座前，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在你面前将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你圣灵所启示的话语，我们也祈求你圣灵来解开，来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建造在这个你话语的根基上面，就使我们能够建立的稳，建立的扎实。我们仰望你，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开始的时候尝试的问弟兄姐妹们几个问题，在座的夫妻们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吵过架？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没有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破碎？有没有人没有经历过亲人之间的隔阂呢？有没有人没有经历过勾心斗角？如果这些都没有经，如果这一些你都没有经历过，请你告诉我有没有？没有。OK。在座的神的儿女已经信主的，在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的基督徒们，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误会、猜忌、矛盾、冲突，甚至于伤害？如果有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请你告诉我有没有？看来大部分人是有经历过的，我觉得经历过就对了。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夫妻两个人同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个事情。有人，我说夫妻两个，有人睡觉的时候呢，他窗户一定要开的，因为他说这样空气流通很新鲜。有些人说不行，因为窗户开着，外面的那个凉气嗖嗖嗖的进来，不行。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人可能喜欢很喜欢去晒太阳，一个人他就不喜欢晒太阳。礼拜天的时候，一方说我要带孩子去教会敬拜神，不要报什么补习班；另外一方说不行，礼拜天我还是要给孩子报补习班。你就发现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同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于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合一还有可能吗？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跟合一有关系的一个题目，叫达至合一。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还是可以达至合一的。刚才诗慧已经为我们读了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它是有一个结构的，就是保罗在写作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结构，我们把这个结构叫做倒影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继续对腓立比信徒的一个勉励，然后在这个勉励之后呢，保罗就讲了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榜样，就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榜样。我们看到在上一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就是分享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在这段当中呢，是保罗他勉励腓立比人，他说作为你们作为天国子民的身份呢，你们行事为人就应该要与这个天国子民或者说天国公民的这个身份相称相符合。 具体的符合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合一的心智，要同有一个心智。同有一个心智的意思就是要同心合一。然后在接下来的这段的经文呢，他继续来讲这个主题，就是要同有一个心智，就是同心合一。在前面那段呢，他比较注重在说，在面对外面这个仇敌的威吓的时候、威吓的时候呢，你们要同心合一，你们才能够站立得稳。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保罗着重在说，你们在面对内部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们要同心合一。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他是用了一个词语叫所以，所以就表示说他是接续前面这一段劝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合一的依据，保罗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劝勉腓立比人说你们要同心合一呢？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我们中文感觉上去说好像有好像没有，若有若无嘛，若隐若现，就好像是说有好像也没有。但是呢，根据希腊文的这个语气呢，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希腊文的这个语气呢，是一个陈述语气，它告诉我们是一定有，一定有。所以在其他的翻译新译本也好，或者说是环球圣经译本也好，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就不是翻译说若有什么劝勉，他说是既然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所以是既然就表示说他一定有，既然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爱心里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既然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所以他是说是既然就一定有的意思。那既然怎么样，那要就要怎么样呢？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保罗是根据这个既然，有四个既然来讲说你们要合一，你们要意念相同。意念相同在当代圣经译本就把它翻译成同心合一，就既然你们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既然怎么样，你们就要同心合一。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说保罗是怎么样以这个四个既然，以这个四个方面作为合一来讲下面这个作为的依据。这个四个方面呢，这个四个方面的既然它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当你去看这个四个既然的时候，它有一些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是什么呢？既然在基督里，在爱心里，在圣灵里，在心里面。我想稍微可以解释一下第二个部分，就是既然在爱心里有什么交通。保罗没有交代说是腓立比信徒的爱心呢，还是保罗的爱心呢，还是基督的爱呢，还是什么？在这里他没有准确的来讲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心。但是我们看到说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是用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第二方面倾向于说这个爱心是神的爱心，也就是第一句他说既然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有什么样的安慰。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一个部分他清晰的说是在基督里，在神的爱里，在圣灵里，然后在心中。当然他讲这个心中的时候呢，也没有讲说是在你们腓立比人的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还是在保罗的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还是在神的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他也没有交代。然后就有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是在神的爱中，有些人是说你在你们的心中，腓立比人的心中，你们要有慈悲怜悯。有一个学者叫做戈登，这个人名字戈登费伊，戈登费伊他的解释是说当腓立比人，如果你们是在基督里，在神的爱里，在圣灵里，就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你们的心灵里面就会有慈悲怜悯。所以戈登费伊他是认为说，如果有前面的这三个在腓立比人心中，你们就会有 所以他是把这个翻译成说是在腓立比人的心灵里面。我在总结这个第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就是在基督里，在神的爱里，在圣灵里，在心中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总结。但是我在做这个总结的时候呢，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啊。在这个做这个我先来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基督里有安慰，在神的在基督里有劝勉，在神的爱里面呢有安慰，在圣灵里面有交通，在腓立比人心里面有慈悲怜悯。所以就清晰的看到有这个两个部分。那到底这个两个部分跟合一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是劝勉，第二节是说就有一样的心思，就要同心合一。这个跟合一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尝试着把第一部分做了一个总结。他的总结就是一主一神一灵一信。你看，在基督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一个主，然后在神的爱里面再有一位神，然后在圣灵里面就有一位圣灵，在心灵里面，在一个心灵里面，或者是说，如果用哥登费伊的这个解释，就是如果你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你们心灵当中就有慈悲怜悯，所以是一信。那我这个总结也不是说是凭空无故的，因为我是根据以弗所书来做总结的。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如果这一段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见说，这两段虽然是两卷书，但是他们中间有非常多相似的词语，或者说是相似的主题。比如说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腓立比书怎么说呢？行事为人就当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就发现说他们是相对应的。然后腓立比书当中讲到说，你们就要爱心相同。以弗所书也是讲到说，用爱心互相宽容，一个概念。然后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的刚才腓立比书是说耶稣基督与神同等，但是不以这个为持守为强夺，他就降卑成为人的样子。那以弗所书其实他也是在讲这个概念，不过他用的不是同样的词语。以弗所书既说身上，岂不先降在地上吗？他讲的耶稣基督降在地上和腓立比书降下来的概念主题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是用不同的词语。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腓立比书他就没有把这个一主一信一喜明明白白的讲出来，至少说表面上好像你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说，哦，原来保罗是用既然在基督里，既然在神的爱里面，既然在圣灵里面，他用这个也来讲一主 一神，然后一位圣灵一信啊，这个跟合一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就是当你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时，圣灵就把合一赐给了他，因为以弗所书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呢，圣灵就把合一已经放在他的里面，或者说他已经就进入到这个合一，已经进入到一主一神一信然后一位圣灵这个合一里面，合一就已经发生了。所有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合一当中，所以我们不是在创造合一。弟兄姐妹，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创造合一，这个世界也永远没有办法去创造合一。合一不是我们创造，合一是保守的，合一是耶稣基督做成的，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来保守这个合一。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部分它与合一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是说，在真实的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信仰当中，它会有劝勉，会有安慰，会有交通，心灵里面会有这个慈悲怜悯，心灵里面会有这种的爱。保罗是说，既然你们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已经是合一的，因为这个合一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已经是合一的，那么你们在做劝勉，你们在做安慰，你们在做交通的时候呢，你们就要保守这个合一，你们就要朝向这个合一。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二节当中所讲的，你们就要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中文和合本它的翻译的时候呢，没有它是取了它的意思的这个翻译。因为中文和合本在讲第二节的时候，它有两个相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也有两个一样，就是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它是注重的是相同跟一样。原来原文的意思，它是同心合一，然后他就解释有一个破折号，破折号的意思就是表示后面的是来解释什么是同心合一。同心合一，保罗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彼此相爱，就是爱心相同，然后呢还有同一的一个目标，有一样的心思和有一样的意念。它原文本来就是一个词语，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奔向同一个目标。这个同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放在二十七节这个概念里面来讲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同心的去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个在基督里面合一是基督做成的，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有怎么样的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反思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合一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合一，就是我们都进入了一位主，一个神，一个圣灵，一个身体里面。好像说今天我们圣餐，圣餐每一次的时候它就是一块饼，一块饼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身体，我们所有的人数虽多，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所以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一的里面，我们已经是合一的。除非在基督里面，否则我们不可能合一。在基督之外有没有合一呢？你可以用你的头脑去想一想，这个世界有没有合一，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合一。我通常会用一个词语叫做统一，而不用合一。我是说在世界里面，在基督之外，在基督里面的是合一，在基督之外呢，我们是统一，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统一意见，统一战线。那个是统战部做的工作，统战部做什么呢？统战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爱国，统一战线。 那不是合一，那是统一。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统一。你让以色列跟阿拉伯一些国家去合一，怎么合一？他们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面，否则不可能合一的。统一还是有可能的，合一是没有可能的，合一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虽然都同为华人，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不一样，对吗？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的背景，不同的生长的环境。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我们同有一主、一神、一灵、一信、一死。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合一，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看我跟你有多少不一样的地方，而是看我跟你有多少一样的地方。我们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像在你的家庭里面，每一个人的性格好像都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还是合一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因为我们都是还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不会说因为我在这个家庭我跟你不一样，所以呢我不能够跟你合一，我就不要待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要 离开这个家。一般情况下不会。我们因信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大的家庭里面，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劝勉，我们可以安慰，我们可以合一，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 fellowship， 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要朝向这个合一，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所以我们不是高举我跟你不一样，我们不能合一。如果我们今天在有形的地上我们不能够合一，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在永恒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呢？ 如果我们同为华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能够合一，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跟其他的种族的人合一呢？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同聚集在天上，你会不会向上帝 complain？ 我不要跟他合一，因为我跟他不一样，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我们敬拜方式不一样，我们的性格不一样，我们的文化表达方式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我跟他合不来，我不要跟他合一。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学习保守合一，这个合一已经发生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而我们是竭力来保守这个合一。就让我想起来，我又要讲一讲这个人，我又发现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触动还是挺大的，周祖培牧师。当他在上海二十几岁在上海灵粮堂服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上海的种种的这个暴行，他自己呢也被那些日本的那些的学生群殴围攻，他在宁波的家乡呢也遭到日本猛烈的轰炸。他在学生的时代，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痛恨日本人，在他的那本书里面他说，终有一天难免要与他们竭力一战，大概就是我要跟你决一死战的这个概念。当周牧师几番辗转来到美国读神学，然后读完神学之后呢，他本来是要回到印尼去，因为他的妻子跟孩子都在印尼，但是印尼那个时候呢发生了战争，他就回不去。回不去的时候呢，他就要暂时留在美国。他在暂时留在美国的期间呢，日本向他发出了呼声，说过来帮助我们，你可不可以去到，你可不可以来日本帮助我们？宗师心里呢就非常的挣扎，他对主说，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就是不去日本。如果可以的话，主啊，把这个杯挪去，请不要呼召我去到日本去。我承认我不爱日本人，我心里面恨他们，我不想与他们与任何的牵连，不去，我不要。因为我曾经目睹了他们的那种凶恶的暴行，我曾经被他们揍，我的家乡被他们轰炸，你叫我怎么去爱他们呢？你叫我怎么去到他们去中间去把神的道传给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不去。但是神还是依然以温柔坚定的呼召来带领周牧师到日本去，因为他说神爱日本人，神爱世人也包括日本人。所以后来 Grace 师母跟他们一家人就从印尼到了日本，他们在日本团聚了。所以我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想说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周牧师一开始他没有办法爱日本人，他心里面痛恨日本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放下这些的仇恨，我们还是可以合一的，我们还是可以合一的，不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保罗以我们本身已经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做成了合一，我们本身是合一的，但是他又说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来劝勉我们，我们要走向合一，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合一的障碍。虽然从客观上来说我们已经合一，但是在主观当中我们还是不断的学习合一，保守这个合一。但是保罗也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人的性情里面有许多败坏的地方，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他就提出了妨碍合一的这些的因素。他首先提出了两个负面的因素，第三节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他首先提出了两个负面的因素，就是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是结党呢？结党翻译直白一点就是自私自利。一个人出于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每一个人想到的关注的就是自己。保罗说，如果我们想到的关注到的就是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自私自利的话呢，这个是不可能合一的。这个字在第一章，我说结党这个字在第一章第十七节当中也有讲过。第一章第十七节说，那一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保罗的意思是，那些人的动机是出于自私的，是出于自私的，他们是结党去传福音的，他们是有一个小的一个群体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出于自私呢，他就不可能有合一，因为自私总是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我就想到 CCIC， 我们有一间教会的一个长老，他曾经说，对于他对每一个要来教会服事的人，他会先对他们说，如果你想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服事，你就不要有什么自私的野心，你就不要想建立个人的小圈子，你就不要想建立你所谓你个人的那个群体，个人的王国，如果你有的话呢，你就不要服事，因为你建造的快，拆毁的也快，杀伤力也很大，这个不利于教会的合一，不利于教会的合一。所以对于每一个来服事的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什么是虚浮的荣耀呢？虚浮就是空的，空的荣耀，没有意义的荣耀。是保罗是说，这些人他们喜欢人的夸奖，他们贪图别人对他们的夸奖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的荣耀，保罗说这个荣耀是空的。当人贪图自己的这个荣耀的时候呢，他也不可能合一。因为如果你贪图别人的这个荣，别人对你的这个夸奖的时候呢，你就有意要排他，这样呢也是不可能合一的。我就想到了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可以说明啊，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知道说诗班。对不起，拿这个例子来做比喻。诗班呢，在献唱的时候讲求的是什么？讲求的是什么？讲求的是声和为一，对不对？声和为一。假如有人呢，假如说诗班里面，不是我们诗班，假如说诗班里面有人，他希望别人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希望别人能够夸奖他自己的声音唱得很好，自己的这个唱得很好，自己的声音很棒，所以呢在献唱的时候就突出自己的声音，结果会怎么样？如果哪一天献唱诗班献唱完了，有一个人对你说啊，对，不管是弟兄或者姐妹，对你说，哇，某人今天你唱得非常的好，我都可以听到你今天唱得非常的好，你的声音真的好美啊，你应该哭还是笑？别人的声音都听不见，就听见你一个人冒出来。虽然说对，你的声音是很美，但是诗班是讲究声和唯一，对不对？请诗班的弟兄姐妹见谅，我不是在批评你，我也不，我没有那个欣赏水准的，你放心好。所以我们不是希望别人给我们夸奖，然后建立起来的这种的荣耀，我们内心里面不需要有这样。这个保罗说，这个呢是你贪图虚浮的荣耀，也不会带走向合一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想一想说，在我的家庭里面为什么不能合一呢？在我的小组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合一呢？不能够彼此相爱呢？因为只要人关注的是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你就没有办法走向合一。不但没有办法走向合一，只会产生嫉妒、纷争、结党。那如果有嫉妒、纷争、结党这些的事情，要怎么办？保罗接下来就讲了两个正面的态度，可以说这两个正面的态度是两个负面态度的一个解药吧。保罗说，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姐妹，容易吗？不容易。这个强呢，不是说我是个小学生，你是个博士生，然后呢你看我比你强，他这个强不是这个意思。强是重要，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前面说妨碍合一的因素是自私自大，那么这里面他就说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前面是定睛在自己，这后面呢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本来是自己重要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比你自己更重要的，就是别人。无论腓立比人 菲律宾的基督徒当中有多少人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无论他们的学问有多高，无论他们自己有多么的优秀，保罗说放下自己，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别人的需要高过自己的需要，别人的利益也是高过自己的利益，将他们优先于自己，去聆听他们，去服侍他们，去鼓励他们。当菲律宾人这么去做的时候呢，合一就会在他们中间来发生了。另外一个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顾呢，就是仔细的看，留心的看。个人你不要只是留心的看，注意的看你自己有什么需要，而是留心的去看，注意的去看别人有什么样的需要。顾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的字根跟英文当中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来自于同一个字根，所以如果你用显微镜望远镜这个概念来去思想的时候，保罗说你不要拿着一个显微镜或者拿着一个望远镜一天到晚来看自己，我自己有什么需要，我自己有什么难处，我自己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的事情。保罗说你要拿着显微镜，拿着望远镜去看一看别人有什么样的需要，你要留心的去看别人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顾别人的事就跟贪服自己的虚浮的荣耀形成了一个对应，形成了一个对比。我们看到说妨碍合一的这个障碍有结党，有贪图虚浮的荣耀，而除去这个障碍呢，就要存心谦卑顾别人的事情。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也求神光照我，不只是说把神的话语分享给弟兄姐妹，我也求神让这个信息能够光照到我的生命，能够感动我，可以让我看见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有哪些地方需要去对付，需要去成长，需要去改变的地方，就是哪些地方需要放下自我，谦卑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在我们家里呢，我的太太是一个性格比较急的人，她做事情比较快，那我呢是一个性格比较慢，然后做事也比较慢的人。我太太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很多的事情做好，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把饭做好，因为她可以一边锅里煮着东西，一边切菜，然后呢一边洗菜，三个同时进行，然后呢她就可以很快的把饭菜都做好。我呢不行，我要先去洗菜，菜洗完了切菜放在盘子里，然后开始开火再煮，所以呢我是一道一道工序来，他不是，他是三个同时开始，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好。他快当然有快的好处，比如说礼拜天我们聚会结束的回家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很快的把饭菜做好，我们家人就有饭吃。但快呢也有快的不足的地方，就是当他很快的把这个饭菜做好的时候呢，我去厨房一看，经历过世界大战，就是厨房你们知道了对不对？我呢做完一个事情整理一下，做完一个事情再整理一下，做完了再，所以我如果进了厨房再出来的时候呢，厨房还是干净的，跟以前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以这个为我的自豪，然后每一次我看见厨房，你是知道说对于我一个看到这样的厨房经历过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波澜波涛汹涌心里面是这个波澜壮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过去的一两周里面呢，我有一次下班回去的时候呢，我太太说你来帮我煮一下鱼，我说好啊，结果我去厨房一看，这个世界大战有一点看不下去看不下去，心里面就有点火大，有一点火大。那火大呢也得忍着因为你如果发脾气就不利于家庭合一这我就忍着，但是忍着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呢，圣灵就光照我，让我看见的是什么呢？他就让我看见说这么多年 其实你只关注你自己，你没有看对方比你重要，你没有看对方的付出、对方的需要、对方的观点都比你重要，你没有看见他那么快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让你这一家老小有东西吃吧。你没有看见人家的付出，你只看见人家的不足，然后你还生气，还自以为生气的理所当然。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这么多年，我跟他结婚十几年了，这么多年你没有一点改变。你看见这个事情你就会生气，你好像一个机械的反应一样，你看见这个事情你就知道生气，你看见这个事情你心里就不爽。你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你以为都是对方的问题，其实你自己才是最大的那个问题。圣灵这样光照责备我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觉得很自愧不如啊，很自愧不如，没有看见对方的重要，我没有顾对方的事情，我只拿个放大镜望远镜一直看对方的不足的地方，没有看见对方的需要，没有去留心对方的付出。若是你也想你的家、你的小组、你们夫妻之间、朋友或者说教会的同工之间达至这个合一的话呢，那你就要常常放下你自己，谦卑，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学习看见别人的需要，学习看见对方，然后去爱对方。如果你自己平时是一个从来不做家务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去学习做呢？如果你是平时一回家就像一个大爷一样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做一回孙子呢？我的意思是说，谦卑服侍别人，存心谦卑顾别人。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合一的关键。保罗在叙述完合一的这个妨碍之后呢，就列出一个如果你们要合一就应该谦卑的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这一段呢，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是挺出名的一段的经文，然后很多的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那今天呢，我们不会去逐个的去看这个字、这个词、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而我们只会从大概的框架当中来看。第五节说，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心这个字跟前面的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的那个意念本身是一个字，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也应当以基督的意念为你们的意念。什么叫以基督的意念为你们的意念？就是你们心灵里面应该有合一的这个意念，就好像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看 NRV 的版本就翻译的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在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了基督的什么样的意念，或者说我们看见了基督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可以从这个结构来看，我差不多把我大概做了一个总结。基督本来与神同等，他本来与神同等的，但是呢他却不坚持与神同等，他就降了。好，你做老大，好吧，那我就降一点点，我就听你了，就降下来。降下来，你可以做老大，那我就降一点，但是不等于说我要降很多。圣经里面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反倒虚己，虚己就是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不是降一点点，他是降了很多，从神一下子降为人。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一个样子，然后呢顺服至死。他就顺服，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其实顺服至死，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从这个当中，你写作的从这个写作的这个手法当中来看的时候，他是从最高然后降一点降一点降一点降一点，一直到了不能再降，死在了十字架上面。在罗马的这个背景里面，还能够有比这个再降的吗？也没有办法再降下去了，没有办法再降。他有五次的降杯，当然我不知道放在C 罗的背景里面这个是几次的降杯，我只能够从字面去看他有五次的这个降杯，五次的这个降杯，降到不能再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稣，你要降杯成为奴仆吗？你本来可以叱咤风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你可以随你自己的意思运作万事。 你本来可以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就好像创世纪一样，说一句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你要降卑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在工作台上像奴隶像奴仆一样去干活。你知道保罗在写的时候他是说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是前面在讲的时候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如果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是指说他有神的这个本质，那么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奴仆的本质。他不是装一下穿了一个奴仆的衣服，他是真的成为了一个奴仆。有一个学者说他是真的成为了一个奴仆。奴仆是没有自己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借的。他借了一个地方生下来，借了一个地方睡觉，借了一只船只穿过加利利海，借了一只驴骑到耶路撒冷，借了一个房间过逾越节，借了一个坟墓去埋葬，都是借的。就想到说耶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有权利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权利要什么有什么的人，但是他却放弃了这个权利，没有使用这个权利，至高的神成为了奴仆。保罗想说什么呢？保罗想说，腓立比人，你们在那里争，你们在那里结党，看看你们的主吧，他本来是怎样的，后来是成为了怎么样，你们既然在那里争，你们既然不能够合一，如果你是耶稣，你要顺服且到死吗？顺服一点点可以哦，但是你叫我顺服至死，门都没有。我听你的，开什么玩笑？我的观点很 strong， 我听你的。你想一想，弟兄姐妹，你的家庭里面为什么不能和睦？通常情况下就是有一个观点很强的人，你要听我的，都听你的，怎么可能合一呢？不可能的。当然教会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是顺服，在合一里面一定有顺服的，没有顺服的就不可能有合一的。耶稣基督是顺服，且是顺服至死。所以我们也去想说，我的家不能够合一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能够谦卑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能够顺服的原因是什么？你说因为我有权利的吗？我要面子的吗？就想说基督要不要面子？我们看到的十字架那个图画上面还有一个布遮一下，原来有没有呢？没有，完全的倒空，承受十字架的羞辱，基督不要面子。说我不能，你让我受一点苦，吃一点苦可以，但是让我受屈，让我忍受冤屈不行。基督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冤屈吗？他本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忍受冤屈吗？那些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下来吧。如果是我，我就一定下来，让你知道说到底我是谁，你是谁。但是基督没有啊。他忍受这个冤屈啊。我们人，我们不喜欢放下权力，也不喜欢放下面子，我们也不想与别人合一。那我们想要什么呢？就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是想要争取什么东西，我们想要抓住什么东西，我们喜欢夺得什么东西，就像雅各一样， 我在母腹里面的时候，我就要抓住什么东西。你看一个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当中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坐在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就知道他讲的是谁，对不对？这里面有几次呢？一二三四五，也有五次。基督降卑，从最高降了不能再降，降了五次。这里呢，本来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天使，但是呢他说我要升到至高，最后的时候我要升到最高的地方，与至上者同等，我要跟你平起平坐。本来平起平坐的耶稣基督却降， 魔鬼堕落天使说 我要升上去与你至高者平等。那个本来降卑到不能再卑 的人，父神将他升为至高，本来是一个服役的天使，他要升到至高，他就一下子被打了，被打下来。而且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人犯罪了有救恩吗？有。魔鬼犯罪了有救恩吗？天使犯罪了有救恩吗？没有。上帝不给他预备救恩，上帝不给他预备救恩。本来是一个服役的天使，当你要升高，你要骄傲，你要的时候呢，他就堕落成为了魔鬼。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说基督的降卑只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吗？对，我是知道说基督降卑存心谦卑，然后呢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附上了自己，那他只是给我们一个道德的榜样吗？那是基督是你，我做不到。基督为什么不是我要而是降卑呢？保罗要让我们看到说基督是如何成就福音里面的这个合一，而我们又应当怎样去保守这个合一，最后达到这个合一。那基督是怎么样成就福音里的合一呢？就是他降卑到死，在十字架上面做成了这个合一，并且把这个合一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合一。所以福音里面的合一不是我们做成的，而是他做成的。这个保罗首先让我们看见了说这个合一是怎么来的，这个合一是基督降卑到不能再卑死在十字架上来的，而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合一，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合一，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他白白的给我们的。另外保罗也要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保守这个合一，怎么样保守这个合一呢？就同样是像基督一样这个方式，降卑自己，放下自己，倒空自己，顺服。弟兄姐妹，诚实的说，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想放下自己，我们不想谦卑自己来保守这个合一的话呢，我们就还是不明白基督是怎么样做成的这个合一，我们也还是不明白自己原来是一个不配、不能进入的合一的人。我是说，如果我们还是不想倒空，还是不想放下，还是不想谦卑来保守这个合一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圣餐的饼，它告诉我们基督为了做成这个合一而甘愿将身体掰开，圣餐的这个酒告诉我们基督为了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合一而流出了他的血，基督降卑自死，他成就他做成了这个合一，并且将合一赐给了我们。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合一里面的人，我们是否愿意学像基督来放下自己，倒空自己，降卑顺服，来保守这个合一呢？在我们里面是否有这种自私自利专顾自己？在我们里面是否有贪图个人虚浮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是否在高举自己，不能够与别人合一呢？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回想，有一些的祷告，回应基督降卑的邀请，也回应基督倒空的呼召，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和这杯。我们有一点安静在神的面前回应神祷告的时间，或者可以是认罪，或者可以是感恩他把合一赐给了我们，或者也可以是认罪，回想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自己那一些不能放下的东西，不能够与别人合一的地方，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知道合一并不容易，所以保罗说要竭力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倒空，你如何降杯直到死。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见你是如何将我们带到这个合一的里面，也帮助我们愿意学效耶稣倒空舍己，在你面前顺服，愿意保守这个合一，因为你是要我们合而为一。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饼你的杯，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那一些顽梗，那一些不愿意回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一些老我，那些败坏的性情。主啊，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很苦，也是弄得家庭很苦，我们也是弄得我们的服侍也是很苦。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看见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自己，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饼和杯与你来联合，求你让我们从你而领受感恩，纪念你的付出你的舍己，也在你面前愿意回应你自己的邀请，回应你自己合一的呼召。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